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面对逼迫，如何坚定信心，一心一意侍奉主。查尔斯出生在坦桑尼亚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在1978年，他和妻子这对新婚燕尔搬到了桑吉巴尔。在妻子去世的一年里，查尔斯持续梦到同样的一个梦，一群羊总是跟随着他，他到哪里群羊就跟到哪里。查尔斯觉察到羊群大概是希望他们能够照看他们。教会的领袖也有同样的解读，神在呼召他全职服事。对于外界来言，桑吉巴尔因阳光、沙滩、清澈的海水而闻名于世，然而对基督徒来讲，它更像一个充满压迫的中东国家。在桑吉巴尔140万的人口当中，99%是穆斯林。最初他在桑吉巴尔主城的郊区建立了一所教会，在穆斯林聚居的地方传道。他变得小心翼翼，他甚至不能使用从商店里买来的包，因为这样就会暴露他外来人的身份。他得像当地人一样使用一种由可可叶编成的包，将圣经隐藏在里面。2年后，教会有了8名会员，在由树枝和树叶搭成的简易棚子里敬拜神。一天，查尔斯正在正道，突然看到一个男人手里握着一把枪冲进教会，他大声地吆喝着让牧师现身。会众当时都很恐慌，立即开始四散奔逃，然而查尔斯却保持冷静，在讲坛上一动不动。枪手大喊大叫，发疯似的寻找，但是大家很快明白他并没有发现查尔斯。没能找到牧师，闯入者非常的泄气，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虽然没有人受到伤害，会众也不敢返回参加聚会了。查尔斯不得已搬到另外的一座村庄，筹建新的教会。当地的一个穆斯林同意查尔斯在他的土地上搭建一个简易的亭子间，然而当教会的会员达到7名的时候，业主食言把教会赶了出去，并拆毁了亭子间。会众不愿意在持续的动荡中聚集敬拜，查尔斯选择搬到更为偏远的牧场，只有一个老人负责照料在那片土地上啃食的山羊。不久，噪音开始出现。首先，老人开始索要租金，紧接着巫医开始诅咒牧师和教会。当有6个人受洗归主的时候，当地的穆斯林给老人施压，他们不能再继续使用山羊圈作为聚会的地点了。会众这次跟随查尔斯到达新的地点，教会的人数增长到13人。2015年的一天，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被恐惧所笼罩。经过了3天的禁食和祷告，查尔斯开始准备一天的服侍，不想4个男人一直在街对面的出租车里监视着他房子的前门，已经一整天了。当牧师从家里走出，经过出租车旁，有人大声嚷嚷起来：“他来了，快开枪！”当暴徒准备动手的时候，一辆公共汽车恰巧从他身边驶离，他敏捷地跳上公交车，俯身下来，随着车子迅速离开。牧师躲进草丛待了4天，感觉异常受挫， 担心教会在压迫下会屈服下去，即便在重重受挫的情况下，主还是带来了鼓励。一位穆斯林年轻人找上门，在见证了离奇的脱险过程后，他选择信靠基督，教会很快增长到100人。直到2018年的一天，政府派推土机将教会的建筑并里面的物品一并推平。不久，一位姐妹就带着土地证来找牧师，她将自己的土地捐出供教会使用。他们在上面建造了一栋木质结构和铁皮顶棚的简易建筑，教会坚忍地生存下来。以后从这间教会而出，又建立了2间新的教会。在经过20年，虽然被迫离开创建的4所不同的教会，查尔斯牧师仍旧对自己28年前所受神的呼召矢志不渝。
耶稣医好天生的瞎子。
经过检查，证明这孩子真是个瞎子。
啊，有什么办法治啊？
哎，这种天生的瞎毫无办法治啊。
啊，那岂不是一辈子要残废了吗？他还能做什么？只有坐在路边讨饭了。
医生，他瞎眼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知道，但是宗教领袖认为是罪的关系。
今天是安息日，市长不营业，但我可坐在这路边，有去圣殿的人会调剂我。哎，眼睛好的人多有福啊，他们能看见一切，能去做礼拜念经文，我却始终坐在一团黑暗里。啊，还好太阳晒得一身暖，蛮舒服的。
你瞎了多久了？
先生，我是天生就瞎的。
请教夫子耶稣，他瞎了眼，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
不是这人，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先生，你这话太好了，我要转告我的父母。因为啊，他们一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孽，犯了什么罪，造成我天生瞎眼。哎，他们实在是大大的好人呢。
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暗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我这一生啊，却一直都在黑暗中啊。
耶稣弯腰，用唾沫和了一点泥土，抹在瞎子的眼睛上，他说：“
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眼。”“
是，我去。”哦，到了。我知道下到水边，有多少台阶。先把杖放在地上，再去洗。啊，我能看见了！啊，水原来是这样的。哎，那边是圣殿，啊，还有人，还有树。哦，远处还有山丘和草原。哎呀，太美了，真荣美，真荣耀啊！哎，
我看见你在这里，我，哎，奇怪。你不是瞎了吗？ 怎么能够看见东西啊？
我能看见东西了。
老伴儿啊，你快看那边，那个跑的人不是我们的儿子吗？他怎么不用手杖走路了呢？
哎，怪了，他的眼睛好像张开了。
爸爸妈妈，我能看见你们了。我从来不知道你们是这个样子的。
儿啊，你真的能看见了？
真的能看见了，
太奇妙了，太好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一群人走过我坐的路旁，其中一个他们称呼是夫子耶稣，他和一些稀泥抹在我的眼上，又叫我去希罗亚池里去洗。我照着去做，眼就一下子看见了。
那个耶稣呢？他是什么样子啊？
我不知道，我洗完回来他们已经走了。
哎，我听说你真的看见了。
哎，一点不错啊。
你的面貌也跟以前不同了。哎，你真的是那个坐在大门旁边要饭的瞎子吗？
哎，我正是，可是我现在能看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叫耶稣的人和泥抹我的眼，叫我去希罗亚池去洗，我去一洗就能看见了。
哎呀，这医治的能力不会来自泥或水中，必定来自耶稣本人呐。
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就在今天呢。
今天是安息日。哎，
一些管政治的法利赛人听说安息日治病的神迹，就叫人找瞎子来询问。瞎子乐得有此机会，大大为耶稣做见证。
你现在站在我们官长们面前要说实话。
是长官。
你原是瞎子吗？
是天生瞎的。
什么时候能看见的？
今天。
你知道今天是安息日吗？
报告长官，我知道。
你的眼睛是怎么好的？
一个叫耶稣的人用泥抹我眼，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诸位官长，我说那个耶稣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他没有遵守安息日。
如果是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般神迹呢？
尼哥底母，你总跟议会大伙唱反调。
我同意尼哥底母的看法，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耶稣那样的神迹呢？
你说医好你的那个人怎么样啊？
他是个先知。
我提议大家休息片刻，叫人去领这个人的父母来。有人说这人只是很像那个瞎乞丐。队长，队长！
哟，长官，
把这个人的父母叫来，快！
是。
队长，这就是你叫来的人吗？
是，这二人是那人的父母。
你们父母和儿子三人站好，听我问话。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是的，他是我们的儿子。
他天生瞎眼吗？
是的，大人。
他如今怎么能够看见呢？
我们只知他是我们的儿子，又生来瞎眼。至于如今为何能够看见了，我们实在不知道，也不知道谁开了他的眼。他已成年了，请问他自己吧。
父母二人已经听说，谁敢说耶稣是基督，就会被赶出会堂，所以两个人都怕说耶稣的事。
好，谢谢你们了，现在可以坐下。还要问这个儿子，你父母说你原是个瞎子，这个荣耀应该归给上帝，赞美上帝，而不要归给耶稣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个罪人。
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啊，我只知我以前瞎眼，如今看见了。
他怎么样开了你的眼呢？
我已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何必又从头问起呢？难道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上帝向摩西说话。至于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啊！
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人，上帝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说有人把天生的瞎子眼给开了。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啊！
哼，你生在罪中，还假装要教训我们吗？
赶这个人出去！
把这个人赶出去！
把他赶出去！
文士，把这个人的名字从圣殿名册中除掉。
耶稣听说那个人被开除，就找他对他说：
你信上帝的儿子吗？
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们信他呢？
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同你说话的就是他。
主啊，我信你，我现在跪下敬拜你。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圣经这本书的名称表示它是至圣的，是由神而来的。阅读圣经等于聆听神的声音，让他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浸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说：父啊， 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加马列是第一世纪一位有名的犹太人老师。在今天的圣经选读里，我们会听到加马列给予众人的建议。在当时，这个建议是好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它当成我们一生行事的指标。我们应该要以神的话作为标准，来判断所有现代宗教上的教导。如果这个教导和圣经的真理吻合，我们就可以接受；如果和圣经相背离，我们就应该拒绝。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使徒行传》第五章17-42节。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An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never own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Jesus.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主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 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两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生命里面的事。我讲一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7岁，她马上就要做母亲了。我想到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孩子，她决定要做的事很难打断她或者叫她停止。他很聪明，然而他的出身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肠子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养分，所以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一段肠子就断了。等到出生以后，因着我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很进步的小儿科的出生婴孩的技术，所以就帮他断的部分接上，所以他就活了，很难活的，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可能只有10%活的机会。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呢，他就从此得了肠粘连，也就是说他的肠子呢不像正常人一样，而是常常会打结，所以每当他打结的时候呢，他就会肠子堵住，可能呢都要又进医院这个又做手术。所以他常常进医院通肠子啊，从上面接胃管通，从下面打，让他能够排除下面的粪便，然后如此让他肠子可以通气。所以他每一次一发作就吐得很厉害，一天可能吐20-30次。 非常辛苦。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长大。我们做父母的，是信主的，跟着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也因着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管家。每当他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养这个孩子是蛮辛苦的。等到他16岁的时候，竟然在一次的感冒以后，体重急速的下降，一下子就掉了15磅，大约8公斤左右，脸色也非常的苍白。结果照了这个磁场共振的以后，才发现他在胰脏上面有一个大的肿瘤，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癌症，那可能活不过4个月。那时候16岁，功课也很好，在高中，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晴天雷劈，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穿刺，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水囊，而不是一个肿瘤，所以他到现在27岁了，就是平平安安的，但是总是肠子还是常常不小心就会打结堵起来，所以他对吃东西常常也需要进食，吃一点流质，让他的肠子通顺。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本来想说他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读，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我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读经，所以他并没有这样想。他是想，我怎么那么幸运，因为神一次一次的救我。所以等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一些孩子查圣经，带领他们来读神的话。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得了很好的功课的名次，他也去拿了会计师的执照。但是他仍然决定要一生侍奉主，于是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所以他是一个会计师，但是放弃了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又已经快做母亲。我向神感恩，我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虽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女儿也因着这些困难学习了依靠上帝，学习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上帝也让她平平安安的过来，而且看见可能还要更多的更大的来让她在一生里面更多的侍奉神。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神给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因此转头去认识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可能会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而在这时，可能有朋友或者这个广播常常告诉你福音，你可能会愿意的去听。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神给的一种祝福，常常我们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仰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来信靠他。 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看顾人的神。我感谢主，他看顾我女儿一生，让我做母亲的现在要成为外祖母了。我看到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遇到危机，上帝都带他平安的过来。我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我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谢谢主。
听众朋友，新冠疫情的影响覆盖全球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人类的回应却不都一样。下面跟您分享的是基督徒这个族群的回应。我不敢说这个心声代表了每一位基督徒，但是它反映了为数相当可观的一批基督徒，而其影响还在基督徒世界燃烧普及。这篇分享的标题是教会啊，你在疫情下悔改了吗？下面就为您读这篇分享。我是一名基督徒，是教会的一员。教会啊，你在疫情下悔改了吗？这个呼吁在我心里盘旋了十来个月，因为2020年3月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开始，我读到了几位基督徒的呼吁，很感谢他们的爱心，我也照着他们的呼吁开始悔改。悔改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多次引用圣经阿摩斯书的警告，那段话深深触动我的心灵。神借着先知阿摩斯说，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你们仍不归向我。以色列啊，我必像你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个警告不是对全球说的，是对古代以色列人说的，他们是神的选民。今天在新冠疫情笼罩下读到神呼吁他的选民悔改归向他，也是一样，世人听不懂阿摩斯的警告，但是基督徒明白。主耶稣说，天上的麻雀两个才卖一分钱，若天父不准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耶稣的话提醒我，凡事神都有旨意，新冠疫情也不例外。耶稣受难前几天，祭司长到圣殿里质问正在教训百姓的耶稣，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祭司长的问题就在于神的旨意，他不明白那个世代神正在做什么。今天基督徒也跟那位祭司长一样，不明白神通过新冠疫情在世界上做什么吗？如果我们盼望这个世界会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改变，教会需要先悔改，按神的真理待人，为耶稣服侍人的榜样做好见证。新冠疫情期间，一位基督徒悔改的榜样震撼了全世界。2021年3月6日，教宗法兰西斯在他抵达伊拉克的第二天，造访伊拉克穆斯林信仰的精神领袖阿里·阿西斯塔尼，两人一同发表了和平共存声明。在全人类眼前，基督信仰 与穆斯林信仰史无前例的和平共存开始了。对我而言，两个信仰终止了分隔与敌意，是悔改的行动，是顺服神心意的见证，全球都看到了。我好感动，好高兴。弟兄姐妹，只有教宗法兰西斯一位基督徒悔改是不够的。世界需要无数基督徒在全球各地踏实归回耶稣的行动。我说说自己的悔改吧。耶稣的模范之一是他天天出去向人传道，因为唯有神的话能帮助人认识神，得到天天需要的力量与希望。以前我很少像耶稣那样天天传福音，所以疫情期间我们录制圣经，把圣经朗读送上网路，任何人上网就能听到神的话。进入网站 www.smzg.org， 在首页红框内点击一次，想听多久都可以，三天能听完圣经一遍。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也天天广播神的话，两周播完圣经一遍。我也明白，传道只是悔改的第一步，神更在乎的是我们行道，在每天待人处事上全面效法耶稣。弟兄姐妹，我邀请您与我同行，悔改归向神。我认为这是新冠疫情中阿巴父神最大的心愿。也许您问，怎么悔改呢？如果您不知道，请让我给个建议。请您把圣经朗读的网站天天介绍给一个人，邀请他聆听神的话。网址是 www.smzg.org。 虽然圣经朗读上网了，可是世界上的华人大都不知道。您介绍给别人是您传福音的行动，我谢谢您帮忙。将来必有一天，您和我都要站在神面前为这一生交账。先知阿摩斯说，你们要悔改，预备迎见神。但愿我和您一起携手传福音行道，为别人也为自己迎见神做好准备。听众朋友，刚才跟您分享的是，教会啊，你在疫情下悔改了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四成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 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and the things of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and the things of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